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
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清晨的甘露，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
从今世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日出，耶和华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板块，就是在清晨的甘露这样一个和孩子们一起祷告灵修的节目里呢，一起来学习诗篇和祷告。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发现很多诗中那些话语都在向我们的心说话，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诗篇也是非常适合跟小孩子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感恩，一起来在圣灵的光中接受圣灵的开启。诗篇中有诗人的哀叹、赞美、感恩，还有智慧的话语，向我们勾勒出一幅又一幅很生动的画面。这些画面不仅久久萦绕在我们的脑海里，也会占满我们的心。诗篇似乎是我们一拿起来读就能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的一卷书。很多艰难的时候，信徒都在诗篇中寻求到了安慰和释放，也在自己难过软弱的时候用其中的经文向神祷告。诗篇更是在教会当中唱诗的主要内容。借着诗篇，我们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使我们自己的喜乐之情得以抒发。在神的灵默示下所写成的这些诗篇，就如同福音的香膏，医治我们的忧伤，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赞美神感恩的理由。诗篇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深层的含义，与圣经的其他书卷一样，它充满着神的自我启示。借着大卫的心痛，亚撒的困惑，借着无名诗人的情绪，在诗篇中无处不在的智慧话语，耶和华神在向我们启示他自己那伟大的属性和奇妙的作为。我们会看到神的爱、公义、威严和圣洁、怜悯和忍耐，最重要的是我们会看到神救赎的恩典。这一切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得到了最充分、最惊人的体现。所以在神默示下写成的这些诗篇，实际上也在向我们启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古时候的圣徒们翘首企盼的弥赛亚。神早就应许要差他来拯救神的子民。人类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也都在圣灵的引导下指向他的到来。大卫、亚撒、可拉的儿子，还有其他信徒所经历的人生中许多的起起落落，后来被证实也是弥赛亚所经历的。圣灵以我们不能理解的方式引导这些诗人，将他们的悲伤、喜乐、智慧和赞美都变成了诗歌和祷告。就这样，神的子民得到了神所赐的有双重意义的诗篇。这些诗篇既描述了神子民的想法、感受和处境，同时也描述了那即将到来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想法、感受和处境。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并宣告耶稣既是人也是神。耶稣的神人二性在诗篇中都能看到。借着大卫和其他诗人所受之苦，我们瞥见了基督作为人子 所遭受的苦难，他要为我们得救而受苦、受死并复活。同时，每当耶和华神得着赞美和称颂的时候，基督作为神子，即成为肉身的神，也被赞美和称颂。总之，在诗篇中，主耶稣既是颂唱的内容，也是颂唱的对象。我们一起仔细研究诗篇，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这些诗既是神赐给我们信徒，让我们可以作为诗歌和祷告献给神的，也是人子，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用来唱诗祷告的。这些诗篇最终成就在基督身上，所以他们也是基督的诗篇。事实上，由于这些诗是在基督的灵默示下写的，启示的是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又是用来赞美基督、荣耀父神的，所以说到底，他们都是基督的诗篇。我们会一起学习诗篇，透过灵修短文去了解诗篇中所蕴藏着的有关基督那丰富而深刻的信息。透过诗篇的学习，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对诗篇有更多的了解，也透过诗篇神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经历过我们人所经历的情感和征战，也透过诗篇我们会看到爱我们的救主，他经历过我们人所经历的情感和征战，我们会发现他真的懂我们，而且现在仍然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求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可以在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也透过诗篇，求圣灵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
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世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日出。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至上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像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啊，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抬举贫寒人，从 工作，就是愚笨过的王子，愚笨过的王子同坐，他是不能生育的夫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诗篇1:1-3，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如果我们去查考原文，会发现诗篇1的第一个词是幸福快乐，第一个词就向我们显明了神的恩典。祝福从来都不是人自己赚来的，而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神白白赐予的。所以诗人是在告诉我们，人本不配得的恩典会临到一类人，这是诗篇中反复传达的一个信息。那会是怎样的一类人呢？这样的福气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呢？并不是的。受神漠视的诗人先告诉我们，这样的人无论是男是女，有一件事是不做的，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会向恶人征求意见。他意识到某个人若恨恶神，不喜欢神的律法，就会很谨慎地不听取那个人的意见，也不会跟他亲切地称兄道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滥交会败坏善行。诗人这里并不是在讲信徒不可与非信徒交往，毕竟我们这些蒙召的人要向非信徒传讲福音。诗人是在强调，不要我们与那些弃绝神的人为伍。在这方面，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好榜样，他做得恰到好处。主耶稣显然常与妓女、税吏和假冒为善的人来往，但是在与他们来往的时候，他会呼召他们悔改，同时绝不会允许那些人影响他的脚步。主耶稣所做的不是与他们同流合污，而是呼召他们离弃罪。你会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在生活中你会征求谁的意见？又走在哪一条道路上？我们都倾向于向罪妥协，偏行己路，因此我们必须要对付肉体的私欲。这就是为什么诗人先告诉我们凡蒙福的人不做什么，而不是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只有当我们对自己的私欲说不，我们才会开始得着真正的福乐。但也请不要误会，有福的人除了不做诗人在第一节中所列举的那些事之外，当然也要做正确的事情，因他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里的律法包括神的诫命，但它实际是指神所有的训诲，也就是神的话语。神借着摩西启示给百姓的圣约，说到了救恩赦罪所应许的弥赛亚，以及神的百姓信神而拥有的美好的永生。圣经教导信神的人如何 因着爱与神同行，如何借由遵行神的旨意来表达对神的感恩。喜爱神律法的人是有福的，他的灵魂深处充满着喜乐与满足。神借着我们对他儿子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将这一切赐给我们。信靠神并顺服他吧，这是我们唯一的生存之道。求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领受从神而来的福乐，喜爱神的律法，不从恶人的计谋，也不向恶人征求意见。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读一篇祷告文，来自《异象谷》这本书。第一篇《异象谷》：至高圣洁、谦卑低微的主，你把我带到异象谷，我活在深处，却得见高处的你；被困在罪的山中，得见你的光荣。让我从看来像是矛盾的，学会往下的道路就是高升的道路，降卑就是升高，内心破碎就是心得医治，痛悔的灵就是喜乐的灵，悔改的心就是得胜的心，一无所有就是拥有万事，背负十架就是戴上冠冕，失就是受，山谷就是得异象之处。主，星星白天从最深的井里可以被看见，井越深，你的心说得更加明亮，让我在我的黑暗中看见你的光，在我的死亡中看见你的生命，在我的忧伤中看见你的喜乐，在我的罪中看见你的恩典，在我的穷乏中看见你的丰富，在我的山谷中看见你的光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至高者，因你出地必住在全能者的影下，我的神，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所依靠的，何必用他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下，
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的孩子听从你的诫命，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保守他的心思意念，不效法这个世界，一生敬畏你。
直到永远你掌权。我属你，
我属你，
我敬拜你。属你，永属你。
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